弟兄姐妹平安，9月15号张博士灵修标题 What to renounce、要弃绝什么呢、弃绝什么 renounce 这个字就是、抛弃弃绝否认等等、那引用的是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2节、我们已经将那些隐藏起来的事情，那些羞耻的隐藏起来的事情呢，弃绝了。在中文和合本圣经是翻译成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暧昧可耻的事。所以张博士灵修内容第一段就问，在你是否将那些在你生命中那些暧昧隐藏起来可羞耻的事情弃绝呢？就是那些你觉得很光荣或骄傲，然后呢你不愿意允许这些事情来就近光的那些事情，就是你认为那些事情呢你有那种骄傲感意识感这种骄傲的意识感或者是光荣感，然后那些事情呢是你不愿意允许他们来被光来光照来就近光你有没有把它弃绝这些事？那你很容易隐藏他们的，所以张博士接下去就说，在你心里面对于任何一个人是你不喜欢的人，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是否在你生命里面，在你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你不喜欢某人的思想？然后呢，你不愿意把他带到光中被光照，你不愿意把他带到光里面去。如果有的话，那么你要弃绝他。一旦他进到你心里，你要立即的 as soon as 立即的，只要他一进到你心里，你要立刻的弃绝他，弃绝每一件事情，而且是整个的 in its entirety， 整个的弃绝那件事情，直到再也没有隐藏的那种不诚实或者狡猾在你这个人，关于你这个人再也一点点都没有，一点点一丝丝蛛丝马迹都没有，那种 hidden dishonesty 隐藏的那种不诚实，或者是 hidden craftiness 隐藏的那种狡猾。你知道这个狡猾这个字啊，在创世纪里面讲到那个蛇啊，神所造的万物只有蛇啊比所有的都还狡猾，就是用这个字。但是呢在马太福音又说我们要灵巧像蛇，那个灵巧也是这个字所以狡猾就是很聪明，里面想很多，都是为自己的计谋为自己在打算所以呢张博士就讲，如果你心里面有任何一丝丝思想关于某个人你不喜欢的话，或每一件事情只要有一丝丝一丝丝在你里面那种，你就要马上的整个的把它连根拔除的整个的弃绝 entirety 整个完全的百分百的不是 99.9% 是百分百直到呢关于你这个人再也没有隐藏的那种不诚实或者骄傲。所以他就说嫉妒羡慕或者是猜疑猜忌或纷争呢，都不必然是从你的旧人罪性旧有的习性旧人的那种罪性而来，而是从肉体而来，而这个肉体呢是过去被用来做这些事情的在过去被用来做这些事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过去的确我们活在这个罪性之下，因此呢我们所有的我们的手啊脚啊眼睛啊这些叫肉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就把我们那个罪性，罪性是在我们心心灵我们灵命一生果效从心发出，可是你心里面这些东西是要借着可见的这个身体，身体只是一个器皿一个工具来表达出来。所以呢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呢是不洁不法，我们把我们的肢体我们的身体献给这些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这是罗马书六章十九节讲得很清楚。当我们在罪性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是很自然的我们手啊脚啊眼睛啊鼻子啊嘴巴我们就是 为我们的心来效力，然后就说出做出那些事情来，把心里面所那个罪性就发出来的，是透过可见的身体来表达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还记得吧，我们在我们的第一门课讲到身体跟心灵的时候，当我们那个辅导生理与心理这门课啊，到底是什么是身体的，什么是心灵敏的，要有道德责任的，这门课里面我们也有提到这个观念，就是你的身体你的肉体是你的心的工具啊，所以呢身体不是该受责备，是我们的心。那么张博士在这里就讲说，在我们呢还做这个罪人的时候，在这个罪的习性当中的时候，那个过去哈，我们的身体太习惯被用来做这种不义不法啊，这罗马书六章十九节讲的。那你现在信耶稣了，你仍然还这样做，那你说啊，是我的里面的这个罪性还是一个所谓的 sinful nature 吗？有罪的本性罪性吗？哦不，你现在不是 sinful nature， 你现在不是这个罪性，你信耶稣之后，你里面那个 nature， 你里面本性啊本质已经被洗干净了，被更新了，被改变了，现在是有基督的习性 a Christ nature 在你里面，基督的性情，基督的本性，基督的习性在你里面了。那所以你现在呢你现在是所谓的 Christian 基督徒，就是有基督的性习性本性本质，跟过去那种 sinful nature 罪性是不一样。但是呢你的过去肉体太习惯性给不义不法来为你的那种心效力的。所以张博士讲这些什么嫉妒啊纷争啊这些呢，不必然是从旧人罪性来的，它是从那个肉体，这个肉体呢太习惯献给不义不法，所以罗马书六章十九节才告诉你说，你现在要回过头来要去操练你自己。所以呢他用罗马书六章十九节告诉你，也用彼得后书对不起，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你讲到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就是说这个心智要先有这样的心智，然后呢在肉身就能够发挥出来，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是里面的你要有这样心态，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过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过去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然后你就行出来那些肉体上那些邪淫啊恶欲啊醉酒啊荒宴啊群饮啊病啊可恶拜偶像的事，这时候已经够了，那时候以前我们是这样子的。所以张博士在第一段最后就说，你必须要操练你必须要操练，操练什么呢？你必须要操练就是维持继续不断的警醒所以呢你一定要不断的警醒。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信耶稣了，我可以就好像凡事亨通，我不用警醒。不，你要警醒 watchful要非常的警觉然后这个警醒呢是 continual， 是继续的。所以张博士最后在第一段最后一句就说，你必须要维持这种继续不断的警醒，以至于在你的生命中再也不会有什么导致你羞耻可耻的那些事情呢出现发生那么第二段就讲，第一段讲张博士在挑战我们要弃绝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情，在心里面你的思想你怎么想你怎么盘算那些只要有一丝丝，只要有任何一丝丝在你生命里面会有不诚实会有狡猾的，你通通都要把它弃绝，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东西跟真理之光来光照，那你就知道说哇这个可羞耻，然后你才会弃绝它。然后呢这个是需要有警醒的心态的。 免得呢那些事最后真的言行举止都会出现。所以先从里面把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啊，然后第二段呢就讲到，就是说不行在诡诈当中。那这里是讲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二节，不行诡诈，就是那个 not walking in craftiness， 也就是说不在诡诈当中行事为人。那这是表示什么呢？这是就是表示说不要去采用某一些事情，某一些方法，某一些手段呢，只是要使你的论点呢合理成立，这就叫诡诈。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陷阱。你知道神哈，他只允许你用一种方式来做工，就是真理的方式，真理的方式。然后呢，你就要很小心谨慎啊。神允许你用真理的方式来做事，除了这个方式之外没有其他方式。所以呢，你采用真理之道你去做事，但是你要很小心，永远不要去透过其他的方式去逮到别人。其他什么方式呢？就是欺哄的方式。如果你的作为是欺哄的话，神的那种破坏，神的这种毁灭会临到你但是呢，对你来说可能是诡诈的事情呢，对别人来说未必是，因为神已经呼召你到一个更高的标准。所以你千万不可使你这种将你最尽你最大的权力为了他至高，也就是说你做的把自己呢全力以赴是为了他的荣耀，这种意识感就是竭诚为主，这种意识感呢，千万不要使它减弱不要使它减少，不要使它昏昧了、昏暗了。对你来讲呢，做某些事情可能呢是就真的会表示诡诈呢已经进到你生命里面，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而不是最高的、最好的为主。然后那个呢，就会使神已经给你的那种动机，神给你的那种神的国、神的义那种美好的动机呢，你会把它减弱、减少，把它变得黑暗了。很多人呢已经退后，转身退后，因为他们很害怕从神的观点来看事情最大的灵命危机呢会来到的，是当一个人呢必须要在他的信心里面呢稍微再更往前进一步，更往远方走一步的时候而不是就是说比以前你已经接受的那种信念那种信仰神要你再更往前、更往远方走一步的时候呢，这个灵命上的危机就来了。神现在要把你呢往高处、更往前走一步。你以前说我已经这样，我不错，我靠神的恩典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是神说哦 no， 现在呢不是只是说你躲在安乐窝里面你要求我福分，现在我要求你为我受苦，你就不肯了。或现在呢，你以前呢就觉得说我现在呢看到四班有一个长发女孩子长头发为我飘香但是现在神说，你说我跟他没有同性恋我只是觉得说他对我有意，然后你就沾沾自喜然后甚至在你脑袋瓜就很多遐想。神说不，你现在必须要弃绝那些暧昧可羞耻的思想。你说我只是想我跟他什么都没有我辅导过这样的人他就说他为我长发飘香他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跟他也没什么我就心想，妈妈咪呀，你能够解释他从你身边走过是长发飘香对你有益，你能够这样去解释他，那就是你的思想。那我们这种正常人，一个长发女郎从我们身边走过，头发飘扬起来，我们连注意都没注意到，甚至我们都不会解释说飘香，飘香是你鼻子闻到你鼻子怎么会专门去闻人家那种长发飘香对你有益这是你的心嘛。 这种暧昧可羞耻的思想就要把它什么弃绝，如果你不弃绝的话，它会滋润长大，到最后你的言行举止出来会诡诈，你会采用某一些论点来支持你自己，你会觉得说是他主动啊，我又没有怎么样啊，所以罪不在我啊，你看到没有？如果你这样子做，神呼召你竭诚为主，为了你尽你最好的，是为了他的荣耀，结果呢你不从，你小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讲啊，神的这种破坏啊，神的毁灭会临到你。如果你行为啊，行事为人诡诈的话，当然我们很多人都不觉得自己的思想有什么不诚实诡诈。其实如果你真的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的话，我们太诡诈了，我们真的很诡诈。神只要求我们用真理之道来做事，哪怕你原先你的动机很好，比方说神说就像我以前跟你们分享过，要建一座堂，因为不够使用了，结果呢你找一块地，那块地呢人家根本就是只是要做社区小区里面供社区供小区活动用的，你马上就跟政府去注册说我们这里要有一个社区关怀中心，你原先并没有，也许你想要两年三年，时机到了辅导人员关怀人员都训练好了，那你开始要从事社区服务的施工了，那你会去申请，但是现在没有，结果呢你为了这个本来是很好的，要为了神的百姓聚会有一个很好的场地，很好的动机神给我们，就到最后呢你减弱了减轻了这个神给我们的动机，甚至把它变得什么很昏暗，就是说你就诡计了诡诈了，你就心里面有其他的思想是除了神给你之外的没有了，你现在不是为了要荣耀神，你是为了要得到那块地，你马上去注册说我们要做这个社区关怀中心，然后当然啦，人家就把这块地租给你啦，你这堂就盖起来啦，对不对？二十几年以后，这租约一千签十年二十年以后，如果真的这块土地要买卖的话，那当然按照法律规定住在上面的人有优先购买权，你看看多么诡诈的思想啊，心里面有这种算计。当然那就不要提我们里面有嫉妒啦纷争啦，请问一下啊，你为什么人家排你啊上台领会啊，我们不要讲说我们谦虚说啊我们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你怕花时间嘛，你怕花时间预备嘛，你怕人家说你站在台上讲的跟你在台下所行的不一致嘛，你怕人家说你这个那个的嘛。好，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呢，人家找你，而你说我来，甚至人家没有找你，你要主动推荐说哎呀教会负责人啊，你能不能安排我讲道啊，有啊，有这样的人啊，可是他的生命呢不行，然后他觉得自己想讲，传道人给他闹得受不了，只好派他上去讲，因为你年龄大嘛，传道人比你年轻，只好尊重你嘛，就是讲了呢台下的会众都打瞌睡那就表示什么？你可能没有预备好，也可能真的是这个真理你搞不清楚等等，那都有。那我们先不谈。那要请问你啊，你为什么要争着要上台呢？你看到没有？争着上台要表现得很外貌很属灵很敬虔嘛。昨天呢有一个机构的负责人师母打电话给我，然后就说哎呀，那你应该打电话给某某神学院啊，给什么什么什么这些那些的啊，他就举了几个，那当然我们也不讲了，因为录音嘛全世界都在听我说啊，他就说对啊，打电话跟他们推荐啊，因为我们实在很需要圣经辅导学啊，你就跟他讲啊，说什么时候我可以飞过来见你们一面啊，安排一下面试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的事工我们从来不主动的啊，除非啊当地有人啊提出来就说啊老师啊你有机会在我们这里吗，那我们才问说啊那你们那里有没有人可以负责啊，因为我们通常不会主动过去的呀，我们是跟当地同工们配搭嘛，总要有一两个姐妹弟兄或者教会负责同工出来，然后跟带领人谈一谈，然后他们愿意在教会场地上安排这种报名啦注册啦等等的事情嘛。我说我们是不主动的当然你那边 发出一个马其顿呼声，我们也会回应你，然后呢我们在两边再谈，然后最后祷告，如果确认了我们就开始，对吧？那如果说我们开始了最后不能完成这工，那也没办法，那神许可嘛，不是我们不愿意。我们如果一旦决定在跪地开课，除非你们对我们或对我好了，我本人你不同意，我对我们机构你不同意，那我没办法，那这是我的问题了。那你不愿意那也没关系，那就是失去这个福分咯，对吧？但是呢张博士这里就讲啊，我们心里面没有诡诈啊，没有这些暧昧可耻的事。我们做这个事工啊，讲神的道，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我们只传讲神的真道，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名，为了钱为了名都没有意义。那你说那我是为了神国事工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为了神国事工也要小心，不要最后让一些东西进来，把这个原先神给我们的动机本来是好的变成不好的。所以我后来就跟这个机构的师母说啊，谢谢你啊，不过我想我大概不会主动去找那些人啊，找这个院长找那个院长。他们如果真的他们想走圣经辅导学路线，他们会去查的嘛，对不对？他们会去打听嘛，然后他们就会来知道谁在做，就会来嘛。如果他不愿意，然后他请的人都是讲世俗心理学的啊，或者是所谓的基督教整合的整合派的那种，把世俗心理学理论做根本，把那种祷告啊基督教的那种道德教条拿进来作为使用的手段，那这种要整合，那我们也没办法。但我们讲圣经辅导学从根本到外面，从根到果子，从教义理论基础啊，一直到实务实际操作操练，都必须要是合乎圣经的嘛。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想想啊，我们是不能够为了其他的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情。所以可能你要想想，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一旦有那些啊见不得人的那些，你必须要马上弃绝他啊，在你心里面每一件事情整个的气绝啊。所以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当然他举例什么嫉妒啊纷争啊啊猜疑啊这些有些人是有的，但是呢你必须要维持继续不断的警醒，以至于在你生命中没有什么可以导致你羞耻的。很多弟兄姐妹行事为人哦，他不是用神的观点来看啊。有一个姐妹他同性恋，然后他说他现在已经不了，那他信耶稣了。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啊。那以前呢我记得在芝加哥大会的时候有听到一个讲广东话的第二代的，就是ABC 在美国生长出生的华人后裔啊。然后他就是一个男的，他就同性恋啊，后来怎么怎么，后来他信主了，他就公开见证，然后他去读神学院，他的生命是整个被翻转。所以他只想荣耀神，因为他这个有用的身体还不知道能活多久。好了，我就跟这姐妹讲说啊，那你要不要做见证啊？他不愿意，本来说好又说不愿意。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妈妈告诉我出国前说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不要让人家知道。那他是用这样的来跟我讲说，我妈说。那我就看着他心想，你三十多岁的人，你信耶稣又没有人拿刀子架在你脖子上，今天你不是因为你妈说，今天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没有主耶稣，你今天还在为你自己的荣耀，为你自己的骄傲，因为你怕别人怎么看你。弟兄姐妹，我讲过我们都是下三滥，我不是在课堂上也举过例吗？如果我今天站台上讲到，然后呢有人说啊是你哦基友谷，哎，想当年我跟你还怎么样怎么样，那你怎么办？你这个就叫做是我当年是因为我是罪人，所以呢我行那些罪性，但今天呢耶稣改变了我，所以我已经不一样了，耶稣也洗干净我了，这叫做 glorious shame。 将来有一天在天堂，神会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显明出来，那时候真的是很丢脸，很丢脸，丢脸到家了。你现在在地上呢，最好赶快养成了将来有这个资格去承受经历荣耀的羞耻，就是对我们就是这样，但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所以那一位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以至于我们的眼光都在这位三一真神，在耶稣基督身上，以至于 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到那种羞耻感，再不是让我们羞耻到好像是要找一个地洞把自己钻进去藏起来，让人家都看不见我们，不是，而是我们坦然的接受赦罪之恩，然后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归给做宝座的羔羊，归给圣灵，因为三位一体真神发动这个善工，计划这个救恩之工，成全执行这个救恩之功，运作在我们身上。所以你要弃绝那些暧昧可羞耻的事，哪怕是你今天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某种思想，你对某个人有那种不好的思想，不合真理之道的那一些，只要一旦进到你里面，你要把整个丢掉。比方说你今天说哦，这个人很小气，好，你要整个把这个丢掉。你说这个人很可恶，好，你要把这整个思想弃绝。怎么弃绝？就把它拿来跟真理之光对比。真理之光怎么说？你说老师，可是那个人真的很可恶诶，他常常占人家便宜。是，真理之光就是这么说，他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他现在之所以很可恶，占人家便宜，假设他是非基督徒，是因为他在罪性当中，他在老亚当之后跟我一样，但是因为神怜悯我，恩待我，救了我，所以现在这一个人需要神的怜悯恩典，所以我要为他代祷。那你说他是基督徒呢？那基督徒那也是跟我一样，我已经信耶稣了，我是蒙神的恩典，所以我今天在这一点上哦，我能够没有这种占人家便宜的心，我能够没有这种行为，那是神的怜悯和恩典的作为在我身上。现在这个姐妹或这个弟兄也需要神的怜悯恩典，所以我为他代祷。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这种弃绝，然后呢，就把它当作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的，当作是他背后有主那样的，我们来跟他对待。我们怎么样接受我们自己的罪性，还有我们怎么样接受自己的罪行，我们为自己讲说啊，我在成圣的道路上，那么你也要给他英文叫做 benefits of doubt， 怀疑的好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它往最正面的方向去想。因此的确，如果你说这个人一直都想占人家便宜，没错，那我们要想就是，我是努力，我如果自己在某一件事情上一直挣扎，但我是知道是罪，我也在对付中，那么你也要用这样的想法去思想他，去尊重他，用这种心态去爱他，去跟他交往。那这个就很不容易，因为今天张博士借着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二节讲已经将那些暧昧可羞耻的事情弃绝，而且呢行事为人呢不诡诈，不诡诈，这是神要我们唯一的真理之道来看事情，来做事情，你能吗？当然我们都在这个道路中，但是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全力往真理之光走过去，这叫做尽你最好的为了他的荣耀，也就是竭诚竭尽你所有的，诚诚实实的，诚诚恳恳的为主，为主的荣耀往那边走去，千万不要退后。因为很多人退后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危机。当神呼召你比以前你已经接受的那种信仰再更往前走一步，更往远方跨出去的时候，大家都转身退后，因为可能那就隐含我们里面很多东西真的要弃绝，弃绝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神已经给我们生发那种一个基督习性，那种心，那种灵命的根，真道之根扎进去了，你要让它成长，你要保守它。怎么保守？只要有一只虫飞进来要把这个种子啄走的时候，要把这个根给啄断的时候，你就要把它赶走。意思就是说，只要有一个黑暗的思想，一个可羞耻的意念行为啊，那些心态，你就要立刻把它断绝，让你的思想最后完全是神的光，神的思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这一个人就是真的很轻省了。我们从前呢，把我们肢体献给不义不法，做不法的器具， 今天我们也要照样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义，做义的器具。所以过去的神已经赦免了，都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不要太习惯受制于过去，言行举止还是过去过去呢总是怕人家看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我在群体当中我保持沉默。你现在就必须要弃绝，你要主动。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呢都是沉默沉默都不讲话，这是有问题的。我们上团体辅导的时候就有一个学员就是这样啊，他死也不学啊。那当然后来我发现是他里面有根源问题啊，有根源问题自己不愿意去断根，那我就要怀疑你的这个根到底你重生得救了没有，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就不要提说我们信耶稣了，你信耶稣了，别人是否看见你的整个价值观不一样。我不是在要求说你要有很好的行为，很好的所谓的见证，你们知道课堂上我讲过，我从来不要求那个，我看的是一个人的心，一个人的心态，一个人的价值观对生命。如果说他呢还在这个旧人里面，那我都要怀疑这个人了。如果他的心态整个是改变过来，虽然他行为还没有完全的表现跟上来，但是这个人是在成圣的过程里面所以呢你要弃绝什么呢？你要弃绝那些可羞耻的暧昧的事情。可羞耻不是你的标准，亲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标准我跟你说，美国呢在六月份通过最高法院判定同性恋婚姻是合法的，所以各州呢再也不能说同性恋婚姻是不合法。好，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你本来是躲在地下那些老鼠们的那些行为呢现在可以见光了，然后你这个老鼠就可以猖狂吗？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本来同性恋是不合法的，你现在合法了，是不是道德上就变成本来不道德，现在因为合法它就合乎道德呢？未必，合乎道德是你想的，所以在神眼中这是可耻的事情，不是我们认为，是上帝认为。那问题就来了，如果没有神，当然你要有什么标准都可以咯，你今生你就吃吃喝喝快乐吧。但如果有神，你不但在今生所作所为你伤害你自己，你伤害选民，而你没有权利这样做。当你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你会受神的审判，你会在永远的火湖里。当然你今天能够听到竭诚为主这段录音，那神也给你机会，你要去弃绝他，你要向神哭求，求神把他对事情的看法的标准啊放在你心里。因为你没有这种眼光的话，你就觉得哎，这个人本来就是这样嘛，我不喜欢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嘛。你会有很多你的论点，但张博士今天却讲你心里面有很多你自己的论点吗？你要很小心啊，很小心。为什么呢？很小心 not resorting to something， 不要去采用某一些事情 simply to make your own point， 只是为了让你自己的论点可以成立，觉得自己很合理，自己并不诡诈。你要很小心哦，因为哥林多后书四章二节讲行事为人不诡诈哦，那这是很可怕的陷阱哦。当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有他自己的合理化的振振有词，对，就这个字，当每个人都自己振振有词的时候，你知道吗？神只允许你一个方法，就是真理之道，所以你要小心。但是呢，这个是我们要反求自己，而不是用这个呢去抓住别人啊。如果你用这个诡诈去抓住别人的话，你要小心哦。如果你说怎么怎么啦，然后呢你怀着诡诈为自己辩论，然后甚至把圣经拿出来跟人家讲说你是错的，这就是夫妻咯。丈夫常常呢就对妻子说，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你没有顺服我这就是讲咯。你在用圣经之道抓住别人是有诡诈的，不是用真理之道。真理之道是说你要爱惜光阴，现在夫妻吵架了，你要先去跟他和好，再来跟我献祭，再来敬拜我， 而不是在敬拜我啊。你引用神的话也是一种敬拜，对不对？说你要顺服啊，其实是为了要别人听你，要证明你是对的。然后妻子呢，你也不要振振有词啊，说你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有为我舍己吗？哦，你也千万别这么说，这是很可怕的陷阱。因为呢，那个话你拿来去要求对方，你逮到对方了，可是是出于诡诈。因为你心里面要他承认他不爱你，他如果要爱你，他就必须要在你们所争吵的事情上证明出来，因此你就是对的。所以我告诉你，夫妻相处人际关系是最诡诈的。我们呢都看别人眼中了啊，忘记了自己眼中呢有良木，然后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我们都觉得那是良木啊，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自我防卫的心都不是要竭诚为主哦，我们是竭诚为己，为自己，而这个是暧昧可羞耻的事情，你要弃绝它。所以你要弃绝一切不合神的那一些隐藏起来的，会让你这个人，或者说神的儿子如果救了你，神的儿子在你生命里面，会让神的儿子的生命可耻。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恳求你此时此刻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早晨在你面光当中有你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知道我们里头还有什么是暗中隐藏起来的事情是可羞耻的。求你来光照我们，求你吸引我们就近光，因此我们就知道那是可耻的，对我们里头基督的生命来说是可耻的，因此我们就弃绝它。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光照，也求你让我们真是你所拣选的人，真是属于你的羊群，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如你眼光看事情那样的眼光来看我们里面暧昧可羞耻的事，因此我们弃绝它，整个弃绝，不容许它在我们里面生根发芽。请你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在灵修之后，我们出去行事为人，求你让我们只有一种方式，就是真理之道，而不行诡诈。主啊，请祝福我们接下来个别在你面前安静仰望，让你圣灵光照的这样的一个美好时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